那我们来看一下课本的71页啊， 71第三个圈圈啊，那第二个圈圈这里是解释了解了心，第三个圈圈是解释调柔心，有没有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在瑜伽师就论他解释调柔心是怎么解哈。一般我们讲调柔，可能就是把它讲着哇，他讲话很斯文，就是调柔了哈。实际上在论点的解释并不是这样哦，调柔心是调柔我们的烦恼，所以凡夫不是叫做刚强难化吗？对，经过调练呢，就是经过修行他就调柔了，他是这样的意思啊，调马嘛啊，佛是调御丈夫。好，有三种见我们要了解啊。第一个，若依彼而转；第二，若有彼变之；第三，若应所引发。那底下就是分别解说，那这一段呢就有一点复杂的哈，所以要慢慢的讲啊。第一个它分成两次来讲哈，就是一二三啊，那后面也有第二次的一二三哈，总共它分成两次。那第一次这里呢，它讲就是由彼而转是什么意思呢？它说为于诸地，就是对于师生地，未得现观，唯得现观，就是还没有证得见道啊，就希望能够证得见道啊。依彼甚解具行，即串习正见而转。那甚解具行，就是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，就是对于四法应而生起乐欲的心，好药的心啊，对于四法应要升起乐欲的心。那即串习就是他不会中断了，就是他非常的好药，而且每天每天的串习，那让这种即善串习正见而转啊，就是对于四法应的正见他非常的好药，让他不中断的串习修行啊。那第二段呢，就是由彼变之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依随顺现观正见啊，这个随顺现观正见呢，它有，如果只有现观正见的话，就是见道啊，如果这四个字的话，就是见道或者是出果，但是前面加了随顺两个字哈，就是它还没有到啦，还没有到。所以叫做随顺，所以随顺现观正见就是随顺出世间正见的加行啊，加行位啊，它是在加行位的。那在加行位的时候呢，它要遍知三件事情啊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于三世我执沙迦耶见啊，还有呢断常两见所依止性。第二呢，就是彼随眠；第三，病所得果。对于这三个，他都能够遍了知。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，刚刚我念是第一项哈，你看清楚哦，因为我是照着含清净的来解，他没有顺着这个文哦来分类的。他说第一项呢是，由三世我执沙迦耶见断常两见所依止性，这个是第一种。第二种是彼随眠，第三种是所得果。大家写得到吗？晕了是不是？好，大家不要紧哈，不用害怕，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，补充讲义的30页哈，30页的第二段上面啊，第二段补充讲义的30页第二段啊，就是讲义71页这边有刮胡一刮胡二，对不对？ 在刮胡一的地方，我们看韩清静的解释哈。你如果对照课本的话，你就知道我刚刚讲的是按照这里的，就是框框里面呢，就是第一件事有三个框框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框框很长，他说就是余三世执着萨迦耶见，此为断肠两见所依止性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是所取能取及如是取，这三个即我我所。所取能取如是取，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哈，这三种是即着我我所。那这个这里他是没有解释了哈，在我们的课本是有了哈，课本大家看一下课本71页哈，课本的71页最下面有一个言三世者，有没有？那所以所取呢，就是五取运，能取就是四种取，那如是取就是四世住，有没有？有找到吗？有哈，哎，那就是对于这三个内容啊，执着有我跟我所啊，就是产生萨迦耶见，也就是经典所讲的断肠二见啊。那待会我再补充它的内容哈，我们先来看补充讲义这三项啊。那补充讲义30页第二项呢是什么呢？就是彼随眠。那彼随眠的意思就是萨迦耶见的种子，它是萨迦耶见的种子，随福啊，就是烦恼的种子啊，我见烦恼的种子叫彼随眠。那所得果呢，就是彼果呢，就是由是为因生现行禅，名为彼并彼果啊，就是名为彼果，就是有 A 跟 B 啊哈、啊、为因啊，就是有这一种萨迦耶见的断肠，萨迦耶见还有它的种子，那生现行的话就会招感到这个果报了，就是得到果啊，就得到果报。OK。那这个就是解释我们课本的71页的地方啊，所以大家回到71页这边啊，回到课本71页最下面啊，二啊，由二由彼片之这边啊，就是刚刚我解释过了啊，那余三世我执萨迦耶见还有断肠二见为依止性，那就是余三世，这三世就是五取运、五取跟啊不五取运四种取跟四世住啊，那产生我执跟我见啊，那就会有断肠二见的出现啊。那五取运就是在色受想行识有我执，所以叫做五取运啊。那四种取的话，就是我黑板上有写哈、啊，四取有没有？四取我写在黑板上右边啊，就是欲取、见取、借镜取跟我与取，有吗？有哈。欲取的话，就是对于五欲啊，五欲会执取。再来见取的话，就是错误的见解；借镜取的话，就是没有意义的借条、仪式啊。我与取的话就是只取自我啊，我与取的话就是只取自我啊。那所以我们凡夫一般都是会被这种五取运啊、四种取啊，会影响我们啊，产生种种的萨迦耶见。那现在随顺现观正见呢，在修行的过程呢，我已经到加行位了，所以我对于这三种啊哈。五取运、四取还有四世住呢，都能够片了知他们的那个问题，我都能够呢 观察到他们的一种无常无我性啊、哦。那因为在随顺县官正见的时候，就是随顺家行嘛哈。他在修家行的时候呢，他首先就是要骗了知，骗知这一些烦恼啊，还有呢集起的因啊，让我们轮回不断啊，要先了解苦集二谛啊。那所得果的话，就是这个世事住咯啊，就是有点。不是世事住，所得果的话就是就是升起现行了哈。如果按照韩清净的解释，就是升起现行啊。那世事住的话，我就有补充，我有画一个图表给大家。那图表就是在30页的地方，有看到吗？有哈。那四世住，我们看四世住的上面含清净的解释哈，我们先看一下，等一下回来课本就比较简单了哈。我们看刮胡二这边补充讲义30页哈，随其次第等者啊，就是在瑜伽师地论的前面呢有解释到这个四世住。他说有四依取以为所缘，令事安住，就是有四种所缘啊，让我们的心王能够安住。因为我们的心王啊，为什么阿含经会讲四事住呢？就是我们这个事啊，色受想行识的事，你说是在心脏也不是很完全对，你说是大脑或者小脑也不是很完全对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医学已经证明这种东西是可以换的，可以换掉的，有没有？可以换的。那可以换的话，你说是我们的心王吗？如果是心王的话，就已经是死人了啊！所以证明这个心王呢，其实它是住在前面的色、受、想、行当中。住在前面的这些当中，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器官啊，所以叫做四事住啊。我们来看那个瑜伽不是韩清净的解释啊，他说是随色而住，缘色为境，广说如经啊。那底下就引了显阳圣教论的说明啊，出体字的地方有找到吗？啊，第一个他说是随色法而住啊，这个心王啊，随着色法而住，缘色法而住，依色法而住，如是乃至随行而住，缘行而住，依行而住。所以你把色跟行圈起来，就是色受想行这四个啊，色受想行，因为它有乃至嘛，对不对？乃至的话就是从色法还有呢受想行这四个啊，我们的心王住在这四个地方啊。那底下呢就跟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随色而住啊，所以我有把它标出来刮胡一二三啊，这样比较清楚。那随色而住的话就是执受所依，执受就是执取的啊，所依就是色身。就是我们的心王呢会执取我们的色身为我的，所以他就住在这个色身当中啊，就以为这个色身是我的，随色而住啊。那第二刮胡二，缘色而住呢的意思就是取境界啊，取就是对于色法啊，缘色而住啊，就是取着这个境界。刮胡山依色而住呢，就是由出众啊，由出众啊，所以我们的心王啊，也依于这样子的出众呢，而住在这当中啊。好，下两行，由是当知，此说随其次第为二取心之所依处啊。那二取心是哪二个呢？就是 索取心跟能取心。那索取心的话就是前面两种啊，刮胡一直受所依跟取境界。那直受所依就是随摄而住，有没有？你对应上面的刮胡一啊，就是它的内容嘛，哈，随摄而住。那刮胡二呢，取境界就是缘摄而住，这两个是索取的心，为索取心之所依处啊。那刮胡三出众呢，出众的话是指能取的心，是指能取心之所依处啊。那我们来看导师佛法概论讲的哈，综合四四住的能住跟所住，就是我们五蕴有情众生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图表呢就很明白啊，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。如果看左边呢，它就是四，就是心王。那四所依住呢，就是四住在的地方，有物质的，有精神的。物质的就是色蕴，精神的呢就是情绪方面，就是受蕴；认识方面就是想蕴；造作方面就是行蕴。所以我们的事呢是住在这四个地方，所以叫做四事住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。好，我们回到课本，回到课本71页最下面啊，71页的倒数第三行。所以片了之，我们前面不是有上过了吗？对于苦地要片了之，对不对？那这里呢不只是苦地哦，他也讲说这一种五取运四取四是住，包括了这种极地的，极地也是要片了之啊。那我们看倒数第三行，属于其次地如前应之，为二取心之所依处啊。那刚刚我已经解释了属于其次地跟为二取心之所依处，我已经解释了这个，但是中间这个如前应之就没有解释。你对应那个，你对应补充讲义就知道了啦哈。补充讲义的话30页啊，30页大家看一下，中间大概中间的地方刮胡二哈，就是由是当之这个地方，我有划线嘛哈，你看哦，随其次地为恶取心之所依处，有没有？在我们的课本是中间差了一个啦，如前应之，有没有？那如前应之他没有解释，我他是放在最下面哦，你看图表下面这个就是如前应之啦，图表下面有没有？那图表补充讲义30页最底下一行，这个就是如前应之，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课本的43页曾经讲过的五相啊，就是我相、我所、我慢、执着、随眠这五个，写得到吗？我所、我慢、执着、随眠这五个，课本的话是在43页啊，这五个。那这五个呢，详说是五个，简单说的话就是恶取，就是能取心跟所取心啊。好，我们回到课本最后两行啊，71页最后两行，又及于彼所有诸禅非理所引，原彼境界沙迦耶见生起执着，及彼随眠如前应之啊。就是又及于彼啊，我们对于这种上面所讲的了哈，应该片之的内容，那所有诸禅非理所引啊，就是所有烦恼那引导我们所产生的这种错误的见解啊，远比境界沙迦耶见啊，尤其是这个沙迦耶见 让我们产生执着，还有它的随眠。这个随眠就是种子啦，刚刚有看过了哈，比随眠就是沙迦耶见的种子，如前应知啊。那这里要简单讲的话呢，就是说我们要调柔我们的心啊。第二项这一段是比较长，对不对？那第二段这一段呢，调柔心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在修随顺加行的时候呢，我们对于三件事要片了知。第一个就是对于五取运、四取、四是住、沙迦耶见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随眠种子。第三个就是现行啊，就是因为前面的这种条件而让烦恼起现行禅啊，所以叫做所得果，这个是第三个条件。那对于这三件事情呢，我们都要片了知，才能够呢掌握住我们这个能取的心跟所取的心，不会落入沙迦耶见啊。简单归纳是可以这样了哈，好，我们来看72页第三条，柔心。什么叫做应所引发呢？就是住于彼，我们住在这种条柔心，就能够永断沙迦耶见三世执着，还有他的随眠种子于圣道于圣地智，不借他缘啊。那于圣地智，这个圣地智就是四圣地的智慧哈。不借他缘的话呢，就是经文所讲的哈，不由于他而能自知，不由于他而能自知，就是断除沙迦耶见正出果的时候呢，他是不由于他而能自知的啊。那下面呢，再重复的再讲调柔心这三项啊，用另外一种诠释的方法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若于彼应所骗之正见转时啊，就是对于应该要骗了之的这种正见呢，在运作的时候呢，于其三处起我执着即有随眠。就是对于上面所讲的这三处啊哈，起了这种我执还有烦恼种子，于诸行中若即若末不善之故。若即若末就是若生若灭了哈，不善了之。于处中行尚不能入，处中行就是中道行，尚不能入，况得出离啊。就是第一种情况啊，他说虽然我们能够啊有这一种圣解四法印的心啊，但是呢我们就是对于种种应该要了知的这些烦恼啊哈，就是三对于三处起这种我执跟随眠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得很好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入到中道行，那何况能够处理烦恼啊，这是第一种情况。那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已经进入加行了，所以它的用词又是随顺现观正见住持，就是随顺加行啊。那随顺加行的时候呢，它就比较进步一点了，它就对于这三世中所有我执都能够离系，离系的话就是远离它的系缚啊。那这三世呢，就是五取运、四取跟四是住，就是前面所讲的这四个三个啊，所有的我执呢都能够离系。所以这三个呢，我们如果按照前面的来看呢，我们执着的地方就是这三个，产生沙迦耶见呢就是这三个，这样可以吗？五取运、四取跟四是住，这三个就是我们产生我执的地方啊，产生我执的地方啊。如果能够随顺修加行呢，那就能够离开 这种我执的系缚，由被随眠之所系缚，那不过呢还是会为这些烦恼的种子啊，随眠的种子所系缚，于诸行中若即若末能善之故，那对于诸行的生灭啊，能善了之，远离两边，入处中行啊，就是能行中道了。虽未处离，堪能处离啊，虽然还没有真正的断烦恼，但是他已经有能力要处离了，有能力要断烦恼了啊。这个是在加行嘛，他已经靠近了，已经靠近了，靠近解脱了啊，见到靠近见到位了哈。那第三，这个就是引发圣地现观，这个就是见到位或者是证出果了啊。依经文来看的话，就是见法知法得法眼净，就是现圣地现观啊。那阐陀呢，定了阿难的开示之后呢，由正见于三世中无我执着啊，就是对于这上面的三世啊哈。就是五取运、四取跟四世住呢，无我执着，没有我的执着，远离随眠的种子，那能够呢处于中道行，先去入移，后由此故方的处理，就是能远离有无二边，行中道了啊，能够了解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了，所以他就能够证入四谛现观啊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我就再提供一个名相给大家认识哈。如果是说我们在见道的时候呢，处世正见产生，那没有我的执着啊，远离随眠。那一般我们如果看到这里远离随眠，就好像以为说，哎，全部的烦恼我都断尽了。哎，如果是出果，就断尽烦恼的话，就不用四果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的远离随眠哈，我们可以分别这样说，就如果他是见道的话呢，就是见道所断的烦恼随眠，有没有？见道位所断的随眠。那但是呢，他见道，我们说见道位嘛哈，见道位所断的烦恼，见道位，那他还有一些没有断的随眠，就是修断了 啊，就是修到位，修到位还没有断的烦恼。所以这里见到位呢，进入见到位之后呢，他可以证得出果，这边是出果啊，出果。那修到位还有很多烦恼要继续修，所以它就分成二果、三果跟最后四果。所以这里的话呢，课本的话哈，说远离随眠啊，那它可以处理，那这个应该是指见所断随眠它断尽了哈。那修惑的话还没有完全啊，嗯，他已经得法眼净。如果我们看到那个经文阐陀的话，他是得法眼净啊，但是没有说他证得四果阿罗汉嘛，对不对？阐陀没有，哎，所以这里就没有提到四果，就是无学没有提到啊。好，最后当知如是三见转时有此差别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调柔心修道的过程了哈。那最后呢，就是72页最后呢，就是跟我们解释这个几个名相，这几个名相呢，就是出现在经文的啦啊。第一个是空无所得，爱尽离欲灭个涅槃。那大家翻回来经文66页看一下啊，66页66页，大家看经文的倒数第二行，阐陀复言 然我不喜闻一切诸行空寂不可得爱敬离欲涅槃，有没有？就是解释这几个词啦，哈。你比对的话，七十二页，你看啊，空的话就是离一切烦恼，啊，就是产陀他不喜欢，不喜欢听到这个。那无所得就是不可得啊，就是离一切所有相，无相嘛，哈，涅槃是无相。那爱敬的话就是不希求未来世。就断尽爱染了哈，不希求未来。那离欲的话，就是无现在受用喜乐，就是没有这种现在受用的这种喜乐的贪欲啊，离欲嘛啊。那灭的话呢，就是于烦恼断，其他的全部断尽啊。涅槃啊，就是无余一，无余一就是证得涅槃之后连这个五蕴都舍弃了，叫做无余一啊，无余一涅槃就是连这个五蕴也灭去了啊，那就是连色身也没有了，叫无余一。如果是有身体的话呢，叫有余啊，有余一啊。所以产陀他不能够接受的就是入了无余一涅槃的那一种空寂性，他没有办法接受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，好，那产陀的论点的解释就到这里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哈，对于产陀经，诶哦，我忘记补充给大家，今天有发补充讲义吗哈？在今天的话是37页哈，我刚好看到这一段哦，刚好跟我们这个四法印有关的，所以我就把它引出来给大家参考。而且我们的色事分呢、啊、经常出现现观这个语词哈。那补充讲义37页呢，那瑜伽师地论呢，它就有它跟别的论点不太一样，它建立有六种现观这么多，但是它不是全部的现观都是指见到位的现观哦，有一些是凡夫位的啊，所以我们稍微介绍一下。第一个，失现观，那什么叫失现观呢？他说，若有成就失现观者，如果呢有成就失现观的人呢？能决定了，能决定了什么呢？四法印，无常、苦、无我、涅槃，他可以决定了这四个。那住一生位，就是他还是凡夫位哦，他还是凡夫位，已能证得如是决定，他能够证得这样子的一种肯定啊，圣解非常的笃定了。那不是啊，非诸沙门婆罗门天魔梵语所能如法引堕，就是他这种信心不是天魔外道所能够动摇他的了。虽然他是凡夫，所以我们凡夫位啊，虽然是说我们离开圣者还是很遥远，但是如果说我们好好的去思维这四法印呢、啊，如果我们能够得到绝了性的话，那这个是天魔外道都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念，这种就是属于失现观啊。嗯，第二种现观是什么呢？性现观啊。那性现观的话，它就是或一生或非一生，就它有可能是凡夫，有可能不是凡夫。那不是凡夫是什么？圣人哦，不是凡夫就是圣人哦。于现法及后法终不妄称，就是对于现在或者是未来他不会妄称，其他的是其他的人是善知识啊，就是其他的是佛法身，他不会再去相信别的还有的了，就是只有佛法才有的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性现观，所以性现观是对于三宝确认确信无疑了啊。第三种现观是界现观啊， 那界限观是什么呢？就是成终终不复能乃至造这种性罪的放逸啊行为啊，就是如果成就界限观的人，他永远呢就不会再犯这种五戒性罪的放逸行为，他就不会再犯了啊，不会再犯。那什么叫做第四个叫做限观智地限观呢？就是终不复能啊，就是永远不会再依种种的妄见而有所作啊，就是不对的见解而有所作为，他不会再相信了。于自所证而有疑惑，他也不会呢对于自己所证的产生疑惑了啊，不会的。于诸生处而有贪婪，他也不会呢永远不会对于自己的生处啊所生的地方产生爱染了。现行事相即为清净，不会再记着现在这个世间有清净的了，或者是毁谤种种的圣者造诸恶业啊，恶趣业不会了。那更何况会造无间业呢啊，乃至不能生第八有啊。所以有智地限观的人就是见到位了，有见到位的人他终究不会有这种，他因为三果断三劫嘛，哪三劫？出果断三劫，哪三劫？我见，还有呢？借精取见，还有疑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借精取见呢，他不会再相信别的这种修行方式了，那他也不会有这种我见了啊，更不会造恶趣的业啊，那乃至不生第八有。这个第八有，大家觉得这个第八有是什么呢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他不会再有第八生了哈，乃至不能生第八生。哦，对对对，出果他只有七番生死。好。那所以正出果的人呢，他就是这种叫做智地限观啊，智地限观。好，再来我们看限观边智地限观的话，就是终不于彼他所急问而生怖畏，就是对于他永远不会再对别人的急难啊产生怖畏啊，有恐惧心啊，别人问难他不会害怕。再来究竟限观啊，就是终不复能犯于五处啊，就是不会再有种种的犯戒了啊，永远不会，也不复能乃至故断诸旁生命啊，就是众生命等等这一些这一些什么呢？放逸行为啊，放逸行为。好，看38页。那亦不畏不可计事啊，不会恐怖呢种种的不可计事，也不会忘记所有的苦乐呢为因而生啊，不会有这种自作他作啊，事作都不会有啊。所以究竟限观的话应该是指就是阿罗汉呐 阿罗汉。所以我们38页你看最下面呢、究竟限观就是净智无生智，有没有？就是阿罗汉呐、四果阿罗汉才有的，叫做究竟限观啊。那我们看体性啊，施限观的体性呢，就是上品施所成慧，施所成慧。那性限观的话，就是原三宝。上品世间出世间清净性，界限观的话就是圣所爱身口意业，就是圣人所敬爱的身口意业啊哈，就是身三口四都不会再犯了。智地限观就是缘非安利地净慧， 那再来是县官编制地县官的话是原安吏，一个是非安吏，一个是安吏哈，地境会一个是非安吏。那最后一个是究竟县官是净智无生智，这个是四果阿罗汉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哈。我们看补充讲义31页。好，31页我们看刮胡一中观经论，有找到吗？有哈。正见为导的中道，那就是从正见人生的实相呢，慢慢的增进进化这个人生，以及解脱完成哈。那正见人生的实相，那佛在出处经中也说到是中道啊。那什么叫中道呢？那导师就引了这一部我们看的《阐陀经》啊，就世人颠倒，异于二边，若有若无。迦瞻言：如实正观世间极者，则不生世间无见；如实正观世间灭者，则不生世间有见。迦瞻言：如来离于二边，说是中道。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那这个就是世尊开示正见的教授啊，说明世人不异于有，就异于无，就是一定世间人都异于这两边。那佛是远离这两边，说中道了。那接着就没有了哈，所以导师这里所讲的又比较简单哦，啊，简单啊。那刮胡二这里呢，就比较详细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个重点。先来看一个重点哈，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再详细的说啊。那大家数一下哈，刮胡二，性空学探源二四六，第六行，第六行啊，常人不解此意，有没有？有哈，哎，或以为涅槃是灭无而可怖的，就是常人不能够了解啊。以为说涅槃极境是什么都没有的，是很可怕的。这因为众生有无始以来的我见在作祟，沙迦耶见在作祟。那反面的否定呢，使他们无法接受。那么要遣离众生执着涅槃为断灭的恐怖，必须要吝啬方法，用中道的空寂律来显示。那所以呢，导师借着就是讲中道空寂律，就引了我们刚刚所上过的阐陀经了啊。所以这一段文蛮重要的啊，性空学探源这一段，所以大家回去好好的看一下啊。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把后面导师的说明全部重点都介绍完啊。嗯，好，那这里我以前经常有给大家，就是以前有上过课，我都有给过大家这个寄送啊，就是大毗婆沙论的这个寄送，有没有？好，我有给过大家啊，我在很多堂课经常都提到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寄送啊，大家可以把它抄下来背起来，因为一般我们在观无常苦的时候呢，经常都很难意念一些经文，很长的经文，但是你可以用这个寄诵来学习无常观啊。所以婆沙论这个寄诵呢，它就是恒作无常想，无常想就是无常观。我们经常如果能够做这种无常想的话，那变坏则无忧啊。当我们眼前的诸行啊，或者是外在的一切变坏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内心就不会有忧虑啊， 所以经常保持这种无常观，变坏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落入忧虑的窠臼。那变坏者无忧啊，如睹电为先啊，哎不是啊，对，如睹电为先啊，这个是睹啊哈，看见的意思，就好像我们看到电光，那闻雷不惊怖，那听到打雷就会不会被吓到啊。所以我们把这种偈颂呢背诵起来啊，有空没空呢你就视为啊恒作无常想啊，那变坏则无忧啊，那还有呢，如睹电为先啊，闻雷不惊怖啊，所以大家要把它记起来啊。嗯，好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。